们今天要从35章开始。
今日我哋从第35章开始。
35章就是摩西从山上带着第二次所从神那里所接过来的石板回到以色列人的中间。
第35章呢，就是摩西就从神那里手里接过那个的石板落到来山下的。
那在这一个时候我们要注意，
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
摩西回到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他说了什么话。
摩西回到以色列人的当中他讲了什么说话呢？
我们相信在山上神对他说的话他都说了。
我们相信他在山上神对他讲的说话他都讲了。
我们也看见也能了解摩西是照着神的定义没有保留的说话。
我们都相信摩西也照着神的说话没保留的来到讲。
但是圣灵所记录下来的呢只有一件。
但是圣灵所记录下来的只有一件，
那就是守安息日。
那就是说安息日。
那么为什么圣灵只记下守安息日这一件呢？
为什么圣灵只是记下安息日这一件呢？
在我个人的感觉的里边应该是神存着这样的心意。
在我个人的感觉里面，神应该是存着这样的心意。
神要让他们有在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
神要让他们在一个新的开始那里，
神让他们去学习尊神为圣，
神要让他们学习尊神为圣。
那我们晓得摩西上山去接过那两块石板，
我们晓得摩西上山去接过两块石板，
这不是第一次，是第二次。
不是第一次，是第二次。
第一次那两块已经打碎了，
第一次那两块已经打碎了。
那 这一次的两块是重新造的，
这次的两块是重新造的。
那如果没有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这一件事，
如果没有以色列人拜金牛犊这件事，
那就不会有这个第二次的石板，
就不会有这个第二次的石板。
以色列人已经开始在建造会幕了，
以色列人已经开始是建造会幕，
但是因着金牛犊的这个事情的打叉，
但是因为金牛犊这件事情
才有第二次的石板的出现，
才有第二次石板的出现。
那所以第二次的石板再回到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那是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当第二次的石板回到以色列人的当中，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就算我们不把它看成新的开始，
就算我们不将它当为一个新的开始，
那我们说进入建造会幕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那我们说进入建造会幕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那么在这个新的开始的时候，
在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
神让他们很严肃的来学习这一个功课，
神让他们很严肃地来学这个功课。
以前因为他们没有尊神为圣，
以前因为他们没有尊神为圣，
所以就造了金牛犊，
所以就造了金牛犊。
那这一次借着守安息日的这一件事，
这一次借着守安息日这件事，
是让他们晓得神是圣的神，
就神就让他们晓得神是圣的。
因为摩西给他们看的话是听的话是这样说，
因为摩西给他们听的话是这么说，
他说六日要做工，
他说六日要做工，
第七日乃为圣日，
第七日乃为圣日，
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
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
凡借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处死，
凡这一日只来作工的，必将他执死。
那我们注意这几句的话是非常严肃的。
我哋注意呢几只几件几句话系非常嘅严肃。
安息日是耶和华的圣日。
安息日系耶和华嘅圣日。
你们必须守这个圣日。
你们必须守这圣日。
如果你们不守这个圣日，那就该死。
如果你们不守这圣日，就该死。
因为不守安息日，就抵触了神的圣。
因为不守安息日，就抵触了神的圣。
我们看好多好多的律法上的条文，没有比不守安息日所接受的处理更严厉。
我们看好多的法律条文，没比不守安息日所处置的更严厉。
那其他的这条文好像还有一个宽容度，
其他的条文好像还有一个宽容度，
但是守安息日这一件事情没有宽容度。
但是守安息日这件事没有宽容度，
不守安息日就该致死，
而不守安息日就该执死。
那为什么是这样的严厉呢？
为什么要这么严厉？
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神是圣。
没别的原因，就是因为神是
圣。那神让摩西请以色列的百姓来注意这件事。
神让摩西请以色列的百姓来注意，
是让他们知道必须有一个很准确的态度活在神的面前。
是让他们知道必须有一个很准确的态度活在神面前。
只有这样，他们这一个开始才能带进神的祝福。
只有这样，他们这个开始才能带进神的祝福。
好了，那确定了这样的一个严肃的态度以后，
确定了这样一个严肃的态度以后，
我们就看到会幕的建造开始了。
我们就看到会幕的建造开始。
那以前从二十五章开始，一直到三十一章。
由第二十五到第三十一章，
神一直在那里启示有关会幕建造的一切。
神一直在启示有关会幕建造的一切。
同样
做法
造会幕的人选，
造会幕的人选，
那神都做了那个很明确的启示。
神都做了很明确的启示。
现在三十五章开始进入施行建造。
现在三十五章进入开始执行建造。
那么建造会幕的具体开始，
建造会幕的具体开始
是什么一回事呢？
是怎样的一回事？
那我们看上去的时候，我们立刻就看到，
看下去我们就立刻看到，
如同启示的时候一样，
从启示的时候一样，
从奉献开始，
从奉献开始。
那启示的时候是从奉献先说起，
启示的时候是从奉献，
现在具体来执行吗？
现在具体来执行，
还是从奉献来开始，
仍然是从奉献开始。
当然这一个次序，启示和实际的去建造应该是同样的。
当然启示同埋实际嘅建造系应该一样。
那个次序应该是一样。
个次序系应该一样。
因为神是按照那个建造的过程，或者按照那个建造的需要来做启示的次序。
因为神按照建造的需要来做启示的次序。
那当然我们也是在看到，在建造的过程的里头和启示的过程的里面有一点点是不完全一样。
当然我们看到在启示的过程和建造的过程当中有一点点是不一样。
到那个时候我才指出来让弟兄姊妹们去注意。
到那时我才用再指出来让弟兄姊妹们。
那现在我让弟兄姊妹去留心的就是这一点。
现在我们先留心这一点。
这一个建造是照着神的吩咐来做奉献，
这个建造是借着神的吩咐来做奉献。
以前说的是启示里的奉献，
以前所讲的是启示里面的奉献，
如今的是实行中的奉献，
现今是实行中的奉献。
那我们看一提到这个奉献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提到奉献的时候，
我们就注意到了，
我们就注意到
以前我们已经提过建造的基础是奉献，
以前我们曾经提过建造的基础是奉献，
没有奉献就没有建造，
没有奉献就没有建造，
这是一个原则，
这个是一个原则。
在旧约的建造会幕的时候是这样，
在旧约建造会幕是这样，
在新约建造教会的过程里头也是这样，
在新约建造教会的过程仍然是一样，
没有奉献就没有建造，
没有奉献就没有建造，
有了奉献那建造就有了一个基础，
有了奉献建造就有基础。
那现在我们来看，那提到奉献的时候，那个奉献的内容是如何呢？
咁而家我哋睇到奉献嘅内容又系点咧？
在启示的里面，只是说到这些奉献是怎么？
喺启示当中，只系讲到呢啲奉献系应该点样？
那现在呢？
而家
好像是重复来说一说，
好似系重复嚟再讲一次。
但是重复的里头也有新鲜，
但系重复当中亦有新嘅。
那个新鲜。就是把整个奉献的内容都集中在一起，
新的就是将整个奉献的内容集中在一起。
那二十五章所说的奉献都是那个建造的物料的奉献，
第二十五章当中所讲的奉献都是建造的料件中的奉献。
那到三十五章所提到的奉献，除了那个料物料的奉献以外，
第三十五章当中除了物料的奉献以外，
我们看见有另外的一个奉献，
我们还看到有另外一种奉献，
那是从第十节开始所说的，
就是由第十节开始所讲的，
那是人的奉献，
就是人的奉献。
那我们合起来我们就看到两类的奉献在这里，
合起来就看到两类的奉献在这里，
一个是献上人的所有，
一个是献上人的所有，
一个是献上人的自己，
另一个是献上人的自己。
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这两个奉献都是神指定的，
这两个奉献都是神所指定。
二十五章是掌物料，
二十五章是掌握了物料，讲关于物料的。
三十一章是讲到关于人的，
第三十一章是讲到关于人的。
那现在三十五章来实行的时候呢？
第三十五章刚执行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这些都是奉献，
这些都是奉献。
但是你看到这些奉献里面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看到这些奉献当中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
那是完全根据神所说过的话，
就是完全根据神所说过的话。
我们如果说的严肃一点，就是说完全是根据神的法则，
我们讲得严肃一点，就是说完全根据神的法则。
我们把它扩充来说，
我们将它扩充来说，
如果不在神的法则里边的，
如果不在神的法则里面，
他们没有做这样的奉献，
他们没有这样的奉献。
我们退一步说，
退一步来说，
就算他们有人要做这样的奉献，
就算他们有人要做这样的奉献，
神当然不会接受，
神当然是不会接受，
摩西大概也不允许他们做，
摩西大概也都不会允许。
那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建造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完完全全是以神的话为依据的，
我们看到当初以色列建造的时候是完完全全的以神的话来做依据。
那在二十五章开始启示的时候，
在第二十五章开始启示的，
我们曾经指出过三番四次的神说的要造作在山上只是我的样式，
我们曾经说
过你的样式，
三番四次神讲过话要照着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
那么三十五章开始呢？
三十五章开始，
弟兄姊妹，你就能发觉另外的一个事实。
弟兄姊妹，我哋就发现另外一件事。
因为三十五章开始就是建造的过程。
因为三十五章开始就系建造个过程。
在建造的过程的里面，
在建造个过程里面，
我们实在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完全是照着山上所指示的样式。
我哋实际系睇到当时嘅以色列人系完全照着山上嘅样式，
从奉献开始。
从奉献开始
是山上所指示的样式，
是山上所指示的样式。
从奉献开始，
从奉献开始，
没有一件是越过山上的样式以外，
没一件是越过山上的样式以外，
也没有一件山上的样式给漏掉，
亦都冇一样山上的样式系俾漏。
那这个是我们要看得很准了，
这件事我们要看得很准，
因为从三十五章开始。整个建造的过程，如果你从外面来看，没有什么好看的。
因为第三十五章开始，整个建造过程从外表来看是没什么好看的。
因为从字句上来说，它完全是把二十五章开始的那些启示的内容重复一遍。
因为从技术上来讲，他们是完全是将二十五章所启示的重复一遍。
那这是从字句上面来看的。
是从字句上来看的。
那若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觉得我就是很重复的一件事。
如果这样，我们就看到是一件很重复的事情，
实在没有什么好看，
实在是没什么好看。
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用另一个角度来注意这个记录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注意这件事情，
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就看到
启示是神打开他的心意，
启示是神打开神的心意，
建造是人跟随神的心意，
建造是人跟随神的心意，
启示是神指明那个道路，
启示是神指明那条道路，
建造是人走上神所指定的路，
建造是人走上神所指定的道路。
那虽然在外面看来好像是一个事情，
虽然在外面来看好像是一件，
但是在当中就有非常不简单的事，
但是在当中就有非常不简单的事、
因为要叫那么复杂的人毫无保留的当当的去跟随神，
因为要这么复杂的人毫无保留的当当的跟随神，
那 这当中的过程就非常非常的不简单，
当中的过程就非常非常的不简单。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那么我们现在 看到以色列人奉献了，
那现在看到以色列人奉献了，
那么但是这个奉献还是摩西的吩咐，
但是这个奉献仍然是摩西的吩咐，
但是我们看他们在奉献上的反应，
但是我们看他们在奉献上的反应，
二十节，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
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
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以做圣衣。
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以做圣衣。
那我们注意他们那个奉献的反应，
我们来注意他们做奉献的反应，
宝贝是宝贝在这里，
宝贝就在这里，
他们不是马上就有反应，
他们是马上就有反应，
但是他们却是没有放下神的话，
但是他们就是没有放下神的话，
他们从摩西那里听到神说了这些话，
他们从摩西那里听到神所说的那些话，
他们就从摩西面前退去了，
他们就从摩西
就回家了，
就回家了，
那回家做什么呢？
那回家做什么？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也许他们回去祷告，
或许是回家祷告，
也许他们回去就寻找看看家里有什么是神所指定要接受的，
或者是回家寻找有什么是神所指定能够接受的，
反正我们看到当他们实际来显明那个奉献的时候，当中有一个有一段的时间上的空洞，
反正我们看到到他们实际显明奉献的时间当中有一段是空洞的时间，
虽然那个空洞啊，圣灵没有做什么记录，
虽然那个空洞圣灵没有做什么记录，
但是你看 他们接着所带出的行动，
但是一看他们所带出的行动，
我们肯定他们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实在是有一点的寻求，
我们肯定在那段时间他们是有一点的寻求，
也许就按照福音书上主所说的话，
他们是按照福音书上主所说的话，
他们就坐下回到家里就坐下来计算计算，
他们就回家里坐下来计算计算，
哎呀我这样奉献，
我这样奉献
好呢还是不好呢，
好呢或者不好，
值得呢还是不值得呢，
值得呢或者是不值
得，花得来还是花不来呢，
花不花得来呢，
那就是我们总说你一个人你要盖房子，你就要计算你能有没有足够的银子去盖房子，
就好像一个人要起屋要盖下看有足够的银子，
如果没有足够的银子那你就不要动工，
如果没有足够的银子就不会动工，
不如到了一半的时候你再不能动工那就很可怜，
如果到一半就再不能够动工就很可怜，
又说一个王有一万兵，他要跟一个两万兵的王打仗，那你要坐下来计算计算。
又话一个王要有一万兵，要和另一个王有二万兵来打仗。
你打得过他的，你就跟他打。
打得过就会打。
你打不过他的，赶快去求和。
打不过就赶快去求和。
那这是主在福音书上提醒门徒，在跟随主的事上，你事先必须要好好的计算。
这个就是在福音书上主所提醒门徒要跟随主的，实在是要好好计
算。那我想在当时以色列人要在建造会幕这个事上头，他们也会坐下来计算过。
我想当时以色列人在建造会幕这个事件上也都是坐下来计算过，
他们计算过了以后那个结果，
他们计算过那个结果，
他们的结论就是还是要答应神，
他们的结论就是仍然是要答应神。
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答应神呢？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来答应神呢？
当然一个很明显的理由是他们刚刚经过金牛犊的那一件事，
当然一个很明显的理由就是他们刚刚经过金牛犊那件事，
他们看见了神的恩典的宽宏，
他们看到神恩典的宽宏，
他们也领会到神对他们的怜恤，
他们也领会到神对他们的怜恤。
如果他们再连接起他们在出埃及一路以来他们所经历的，
如果他们连接起从出埃及以来他们所一直经历的，
而他们会晓得这一位神实在是可以跟随，
他们会晓得这位神实在是可以跟随，
那既然他是这样的对待我们，
既然他是这样的对待我们，
他是为我们存留这样大的恩典，
他是为我们存留这么大的恩典，
有那么大的体恤，
有这么大的体恤，
我们不跟随他的我们还跟随谁呢？
我们还跟随谁？还跟随谁呢？
好像彼得在那里对主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
好像彼得说你有永生的道我们还要跟随谁呢？
那所以这以色列人回到家里经过心思上的那一个寻找，他们定过了我们要奉献，
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回家经过心思上的寻找已经说我们要跟随，
他们心里受感，
你心里受感
是因着神恩典的冲击，
是因着神恩典的冲击，
他们乐意献上，
他们乐意献上，
因为看见这一位可宝贵的神，
因为见到这一位宝贵的神，
那他们就能献上，
他们就为你献上。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在他们所献上的那个金器的里头，
在他们献上金器的里头，
圣灵特别在这里做了一点的注脚，
圣灵特别在这里做了这个注脚，
他说那是金器是什么？
你说那些金器是什么？
是胸前针，
是胸前的针，
耳环，
耳环，
打印的戒指，
戒指
和手串，
同埋手串。
那雕塑你看
啊，这
是个东西，
这些东西
都是人看为 贵重的，
都是人去为美和贵重的，
特别是他们的那一个时代，
特别是当时的时代，
金子不是容易得着的，
金子是容易得着，
那已经造成一些装饰品啊，那这些装饰品就对他们来说，特别对他们当中的妇女来说，那是非常非常的珍贵的。
如果仲做出一啲装饰品，咁对当时嘅妇女嚟讲系非常嘅珍贵。
但是现在因着恩典的冲击，
但系如今因着恩典嘅冲击，
他们就觉得，
他们就觉得，
这是属地的美物，
呢啲属地嘅美物，
这是属地的珍贵，
呢啲属地嘅珍贵，
比起这一位满了恩典的神，
比起呢一位满了恩典嘅神，
那实在算不得什么。
就再次，
我们宁愿得着神的喜悦，而放下这些属地的美物。
我们宁愿得着神的喜悦，来放下呢啲地上嘅美物。
啊，这是圣灵特别把那个金器是一些什么个东西特别的记录下来。我想那个原因就在这里。
呢啲就因为圣灵将呢啲金器系啲乜嘢嘅物件嚟特别记录下来。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那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记录，
这个是特别一个，
其他的那些就是说，只是说就是神所要的那些，就是
其他就是说这些是神所要的。
那另外呢，
另外呢
就讲到人了，
就讲到人了，
那心中有智慧的妇女就亲手纺线，
心中有智慧的妇女就亲手纺线。
那二十六节就凡有智慧心里受感的妇女就纺山羊毛。
第二十六节就话凡有智慧心里受感的妇女就纺山羊毛。
那又说到那个官长们把红玛瑙别样的宝石也都带来献上。
又讲到话官长将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也都带来献上。
哦，我们看到末了的一句话就是说，无论男女，他们都把神所凡乐意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功。
我们看到最后的话，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功。
那我们真看到在这里整个以色列都在那里响应神来满足神的心意。
我们看到在这里整个以色列都在这里响应神来满足神的心意。
那我反复来讲这么一些，
我反复来讲这些，
那我是特别要强调的这个事实。
我特别要强调就是这个，
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就说奉献是建造的那个基础，
刚才我们开始有讲奉献是建造的基础，
但是奉献不是嘴巴里说说的，
但是奉献不是嘴巴上讲讲，
奉献是实际的，在那里活，在那里做的，
奉献是实际上的，在那里活，在那里做。
以色列人在旷野建造会幕能建造起来，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因为整个以色列他们都实际的活在那个奉献。
以色列人在抗野建造会幕能够建造起来，就是这里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人都在那里活出来。
哦，男的是这样，女的是这样，
男的是这样，女的是这样，
我都晓得他们家里有神所要的那些他们都找出来，
他们都晓得在他们家有什么是神所要的他们都找出来，
他们没有为自己留下，
而且没有为自己留下，
他们就是这样的送到神的面前来，
就是这样送到神的面前。
那这是在物料那一方面的奉献的光景，
这些是物料上的奉献的光景。
那么我现在先越过三十六章末了的那一段，跳到三十六章去看一件事情。
那现在我们就先跳过末了那一段，然后跳到第三十六章看一件事情，
因为是接上在物料的奉献这一样上来看，
因为是接着物料上所奉献的这一样来看。
那么每天每天以色列人都把那一些礼物送来，
因为每一天每一天以色列人都将那些礼物来送来。
那么我们注意从从第 第三节的当中那里我们开始看。
我们只从第三节的当中开始来看。
百姓每早晨还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
百姓每早晨还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
凡做圣所一切功的智慧人各都离开他所做的功，来对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功所拿来的富富有余。
凡作圣所一切功的智慧人各都离开他所作的功，来对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功所拿来的富富有余。
那然后第六节就说，摩西就传命，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
那摩西就传令，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
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
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
那就这么，你看看这件事情，
咁弟兄姊妹睇睇呢件事，
会幕已经在进行建造，
会幕已经系开始进行建造，
已经是在那里一件一点一点一点的在那里造起来了，
已经喺嗰度一啲一啲嘅咁嚟建造起。
但是以色列人还是天天把那个礼物拿来，
但系以色列人仍然系天天咁样将嗰啲礼物拿来，
拿到一个地步。
拿到一个地步，
那是做工的人看，那个物料已经够了，用不完了。
那些做工的人看到，那些物料已经够了，用不完了。
他们就去告诉摩西，
他们就去告诉摩西，
他们停下了建造的工作，
他们停下所建造的工作，
去告诉摩西说，
告诉摩西，
百姓所献的物料富富有余，
百姓所献的物料富富有余，
告诉他们不要再拿来了。
告诉他们不要再拿来，
再拿来的话也用不了了，
再拿来都是用不了的。
那摩西就告诉他们说，
那摩西就告诉
好，你们去全营去宣告，
好，那你们去全营去宣告，
不要再送礼物来，
不要再送礼物来，
我们特别注意圣灵这样计算的一件事，
我们特别注意圣灵这样来计，
他说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
哇，这样才能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
他们又做了这样全营的宣告，
他们又做了这样全营的宣告，
告诉他们不要再拿来了，
告诉他们不要再拿来，
才拦住，
才拦住。
那好像这个拦住给我们领会到，那一个奉献好像那个海浪潮一样涌滚滚的涌来，
一个拦住好像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奉献好像海浪潮这样滚滚的涌来，
我必须要做了那个全营的宣告，才把这个奉献的浪潮停在那里，
必须要做一个全营的宣告，才能将这个奉献的浪潮停在
那
里。
那我们不得不回到那个时候，百姓每早晨还把那些礼物送来，这个话上面我们去思想一下，
我们就先回到百姓每早晨还把礼物拿来一句话去思想一下，
当时的光景是怎么样的呢？
当时的光景是怎么样？
那当时的光景非常有可能是这样，
当时的光景很有可能
在头几天的里面，哎呦，大家都把他们能奉献的不奉献，
在头几天大家都将他们所能奉献的都奉献，
可是回到家里看看，
但是回到家看看，
还有一些可以拿去建造会幕，
原来还有一些是可以拿去建造会
幕，这么又拿来，
这么又来了。
那回家了以后，
回到家之后
想想想想，还有一些可以送到去建造会幕，他又找出来又送去，
想下想下，又发现有一啲系再可以拎去建造会幕。
我们能想象到当时以色列人的那一个向着神的心意的那个心情。
我哋可以想象到当时以色列人所向着神嘅心意嗰个情形。
他们奉献了，又再奉献。
奉献完又再奉献。
他们送礼物来了，又再送礼物来。
送咗礼物嚟，又再送嚟。
只有在这种光景的底下，才能造成那个奉献好像一个浪潮那样的排山倒海的大涌过来。
只有咁样先能够造成嗰个环境系好似浪潮嘅咁样排山倒海咁样涌嚟。
那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哋感谢赞美我哋。
那在这一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以色列人他们的心思整个的是朝着神的心。
以色列人的心思整个都是朝着神的。
他们里面所想的就是神所要的。
他们里面所想的就是神所要
的。那这是关乎物料那一方面。
那就是关乎物料
的
方面。
那么为了物料的那一方面，我们再跳到三十八章。
那为了物料的方面，我们再跳到第三十八章。
因为我们看这些物料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注意圣灵在这些物料上面所做 所做的那个特别的注脚。
然后我们再次这些物料，我们要看看圣灵在这些物料上所做的注脚。
那第八节，
第八节，
他用铜做洗濯盘和盘座，是用会幕门前侍候的妇人的镜子做的。
他用铜做洗濯盘和盘座，是用会幕门前侍候的妇人的镜子做的。
而且弟兄姊妹，圣灵特意记下这一句这个事实。
弟兄姊妹，圣灵特意咁样嚟去记下呢一件事，
有很深的意思在这里，
有好深嘅意思喺呢度。
当然，摩西当时所烧的铜不止这么一点点。
当然，摩西当时所烧嘅铜系指呢一啲啲，
在整个会幕里面用的铜用了很多。
整个会幕当中用了好多，
在三十八章末了就把那些物料的数量做了一个统计。
在三十八章的末了就将那些物料的数量做一个统计。
那这里做石头盘的那些铜，只是许许多多铜里头的其中的一部分。
这里做洗脚盆的铜是好许多多铜当中的一部分。
那么既然是铜，什么铜都可以做这个物件。
竟然是铜，什么铜都可以做这件物件。
但是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当时在造这个洗桌盘的时候，
在当时做这个洗桌盘的时候，
我个人深信是圣灵的管理才有这样的事实的出现。
我个人深信是圣灵所作的管理才有这样的事。
他们就是把那一些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所用的镜子来造这个洗桌盘。
他们就是用会幕门前所伺候的妇人所用的镜子来去做这些盘。
那这里头有两个事情我们要注意。
这里头有两件事情我们要注意。
我们晓得从前的镜子都是铜来把它磨光的。
我们晓得铜以前的镜都是用铜来去磨，
而不是现在这个玻璃涂上水泥，没有那样方便。
不是好像现在这样用玻璃涂上水泥那么方便。
那就是一块铜，
以前都是一
块，你常常要把它磨亮，
就是要磨亮。
那个铜，那要磨亮了它才能作为镜子。
那个铜要磨光滑才能够做镜子。
那么镜子的用途是什么呢？
那个镜的用途是什么？
那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话来说，特别在这里说是妇女用的。
那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话来讲，这里是妇女所用的。
那是为了美容。
那就是为了美容。
哦，我们也晓得一般来说妇女的天性就是喜欢美容。
我们都晓得妇女的天性就是喜欢美容。
那有美那它就很好。
有美就很好了。
那么现在呢，这里有一批妇女，
这里有一批妇女，
他们看到建造会幕的这一件事，
他们看到建造会幕这件事，
有铜的需要，
有铜的需要，
他们想，
他们想
去哪里要那么许多的铜呢？
在哪里去找这么多的铜呢？
他们就想到，
他们就想到，
我们的镜子是铜的，
我们的镜子是铜的，
那我们这个镜子可以拿去。
这个镜子可以，
但是你要想，当他们要拿去镜子的时候，
当他们要拿这个镜子，
有一个问题马上就发生
了。有一个问题，
那以后我们拿什么来照镜子？
那以后我们拿什么来照镜子？
我没有了，
没了。
梳头也不晓得那个梳的好看不好看，
梳头也都不晓得梳成点，
脸上干净不干净也不知道，
跟脸上干净干净也都不知道。
那戴上那个耳环，不晓得戴的正确不正确，也不晓得。
戴上耳环也都不晓得戴得正确。
那他们会有这个考虑？
他们会有这个咁嘅考虑。
但是我们也晓得，
但我哋
当他们这个考虑一来的时候，
当他们这个考虑一来，
他们立刻有另外一个心思把这个压下去。
咁佢哋有另外一个心思将呢个压。
神有需要，
神有需要，
神的需要比我看镜子重要的多了。
神的需要比我睇镜子嘅需要。
如果这个镜子就交出去，
咁我哋又将呢个镜子嚟交出嚟。
那弟兄们，我们注意，这实在是可以想象得到当时那一批妇女的心思。
咁弟兄姊妹，我哋实在可以想象到当时嗰批妇女嘅心思。
特别是这一批妇女，
特别系呢一批妇女，
神说，
神话，
以色列人当中有许多的妇女，
以色列人当中有好多个妇女，
但是这一批妇女是很特别。
但是这批妇女是很特别。
那么神要建造会幕，
那神要建造会幕，
他们也许在家里已经防线，
他们说他在家里已经防线，
防山羊毛，
防山羊毛，
但是他们觉得，
但是他们觉得
防山羊毛也好，防线也好，我们也都做了。
防山羊毛也好，防线也好，我们都做了。
但是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但是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呢？
我还能多做一些什么呢？
还能够多做一些什么呢？
那要是实际去在那里做建造的工作，
如果说要实际去那里做建造的工作，
恐怕当时都是男丁在那里去执行。
恐怕当时都是男丁在那里去执行。
妇女没有在会幕的具体的建造上去有一份。
妇女没有在具体建造会幕上有。
他们只是在那里防线的这一个范围上。
只是在那里防线这个范围上。
那他们就想到。
那他们就想到。
我们除了防线。
我们除了防线。
我们还可以。去服侍那一些建造会幕的人啊！
我哋仲可以去服侍嗰啲建造会幕嘅人啊！
虽然我们不能亲手在那里做那个会幕的工作，
虽然我哋唔可以喺嗰度亲手做会幕嘅工作，
我们能去那里伺候他们啊！
我哋可以去嗰度伺候佢哋啊！
我们可以帮忙他们干抬一些物料啊！
我们可以去帮忙他们来抬，
传送一些物料啊，
传送一些物料，
甚至我们在那里做饭给他们做会幕的人吃啊，
甚至来去在那里做食物来去给做，
烧开水给那些做会幕人的喝啊，
烧开水来去给他们喝。
那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圣灵就说他们是在会幕的门前伺候。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他们是在门会幕的门前伺候。
你注意到这样的一个记录，就说出了这一批妇女心里面是如何的向往神的那一个心意和神所要的建造。
如果注意这里，就看到这批妇人是如何的向往神的心意和神在那里的建造。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我们在这里看到物料的奉献是这样的汹涌，
我们看到在这里物料的建造是这么汹涌，
人的奉献也是这样的汹涌，
人的奉献也是这么汹涌。
哦，这实在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事。
那实在是一个非常不得了。
那好了，我们现在回到三十五章来看人的奉献。
那现在回到三十五章看人的奉献，
有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你要注意，
有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要注意。
那在这一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当以色列人实在的表明了那个奉献的心思以后，
当以色列人实在是表明了那个奉献的心思之后，
摩西就宣告说，
摩西就宣告说，
犹大支派的那一个比撒列，
犹大支派的比撒列
和但支派的那个亚和利亚伯，
和但支派的亚和利亚伯，
是神特别提名来选教他们的，
是神特别提名来去选他们的，
因为他们神要给他们有智慧，
因为他们有智慧，
神还要把圣灵充满他们，
神就要用圣灵
使他
们更有智慧和技巧，
使他们更有智慧和技巧
来做整个会幕的工头，
来做整个会幕的工头，
来管理整个会幕的建造，
来管理整个会幕的建造。
在这里我想弟兄姊妹们你能留心，
在这里我想我们等一下我们要留意
点这两个人的名，神老早就点了。
点这两个人的名，神一早
在三十一章的时候，神已经点了。
在三十一章的时候，神就已经点了。
但是圣灵没有带领摩西在吩咐以色列人做奉献的时候，就点这两个人。
当然，神没吩咐摩西在圣灵要点做会幕的时候，点这两个人。
一直等到以色列人的那个奉献的浪潮起来了，
一直等到以色列人的奉献的浪潮起来了，
摩西才说这两个人是神点名要的。
摩西先生说这两个人是神点名要的。
那为什么要等到这个时候呢？
为什么要等到这个时候呢？
那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那个法则。
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法则。
神从来不勉强人一定要跟上他的心思，
神从来没有勉强人一定要跟上神的心思，
但是神也喜欢说出他心思的里头他要怎样做。
但是神也都喜欢讲出神心思里面他要怎样做。
那但是神要叫这个心思他的心思成为一个事实的时候呢，
但是当神要这个心思成为事实的时候呢，
他必须在人的中间看见人那个奉献的心意，
他必须在信仰神当中看到神奉献的心意。
那所以在这一个时候，摩西才说这两个人要出来负全责来建造会幕。
所以那个时候，摩西先生说这两个人要在那里负全责来建造会幕。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实在晓得这两个人本来就是有一点本领的，
这两个人本来就是有一点本领。
也许神不点他们的名，人也想非他们两个人莫属了。
好像神不点他们的名，人也都会想是非他们莫属。
但是神点他们的名，
但是神点他们的名，
但是神也宣告一件事，
他
们光凭他们所能做的还不能承担建造会幕的这一个工作。
光凭他们能够所自己所能够做的也都不能够承担建造这个工作。
神说他点他名的时候，他答应神的点名的时候，神就用圣灵来充满他。
神说当他们答应神所点名的时候，神就用圣灵来充满他们，
使他有足够的智慧、聪明、知识来做各样的工。
只要有聪明、智慧、知识来做各样的工。
那就是这里头给我们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在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在神的工、神所要做的工的里面，人不能凭人本身所有的去做成神的工。
在神所要做工的当中，人能够成人。
神可以用人的所有，
神可以用人的所有，
但是人的所有是不能完全的满足神的要求。
但是人的所有是能够完全的满足神的要求。
那所以神要用一个人的时候，神除了用他原来的所有的部分以外，
所以当神要用一个人的时候，神除了用他当时所有的之外
啊，部分，神不一定把他全部所有的都用上，
神一定是将个人全部所有都用上
啊，神只多半都是用他所有的一个部分，
神多半都是用个人都所有的一部分，
那也是说出人的所有不完全合神用，
你都是说放出人的所有是完全合乎神所用，
神只能用神合用的那一些，
神只能够用神合用的一部分，
但是神要使用他的时候呢，
但是当神要使用他的
时候，神就负责来做他的供应的源头，
神就负责就会供应的源头，
哦，神在这里就用圣灵来充满他们，
神在这里就用圣灵去充满他们，
是神来做他们供应的源头的时候，
用神来去做供应的源头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他们不能做，
就没什么事情是他们不能够
做。如果神不用圣灵来供应他们的时候，
如果神用圣灵来去供应给他们，
他们也许有许许多多他们没办法做，
或许他们有许多多的是没办法可以做的。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比撒利，
比撒利
和亚和利亚伯，
同阿阿豪利亚伯，
他们也答应神的呼召，
他们也都答应神的呼召。
而他们就在那里带领以色列人在那里继续做那个建造会幕的工作。
他们就带领以色列人在这里去做建造会幕工作。
那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
但是非常宝贵的。
我们注意三十六章的那个第一节末了。
我们注意第三十六章第一节。
整节我们读一读。
我们整节来读。
比撒利和亚和利亚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功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
比撒利和亚和利亚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作圣所各样使用之功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作工，
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
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
这个是做神的工的一个主要的条件，
这些是做神工的主要的条件。
那也就是说，
就是说，
那做神工作的人必须顺从神的一切的引导安排和定夺。
做神做工作 的人必须要按照神安排引导和那个定规，
哦，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晓得，越是有本领的人，越不能听人的话，
越是有本领的人，越是不能够听别人的话，
而越是有思想的人，越不能接受人的那一个意见，
越是有思想的人，越不能够接受别人的意见。
那亚和利利亚伯跟那个比撒列，那应该是属于这一类的人。
咁阿何利亚伯同埋比撒列应该系属于呢一类人。
那其他就是有智慧的那个心里有智慧的人，也应该是属于这一类的人。
咁其他心里有智慧嘅一啲人，应该亦都系属于呢一类人。
那么我们晓得，人有一个常常夸耀自己的是什么？
咁我哋晓得人常常有一个喜欢炫耀自己嘅系咩咧？
有创造性。
有创造性。
那么这些有智慧的人，
我们有智慧的人，
他们要创造啊，
他们要创造，
他们要显露自己的风格，
他们要显露自己的风格，
他们要显露自己的才华了，
他们要显露自己的才华。
那这是一般人的人一般的天性就是这样的。
那这些是人一般所有的天性。
但是感谢神，这里有一批人。
但是感谢神，这里有一批人，
他们接受神的呼召以后，
他们接受神的呼召，
他们完全放下了自己的那个意念，
他们就完全放下自己的意
念，毫无保留的来跟随神的启示，
毫无保留的来跟随神的启示。
那我们简单说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就能体会得到了。
我们简单的讲一些事情，弟兄姊妹就能够体会到。
我们以前读约柜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吗？
我们以前读约柜的时候没玩过。
那约柜抬杠的那是个环子，是安在那个脚底下吗？
约柜抬杠的是一个环子，是安在脚底下。
这个是不合理的。
这个很合理的。
那你说这个这样的一个图样放到这一批聪明人那里，他们怎么能接受呢？
那你说这样的图样可以放在那些聪明人的面前，他们怎么能够接受呢？
那他们就定位要提意见。
他们一定会提出意见。
那他们提意见的时候也有根据咯。
他们提意见也都会有根
据。那就是你翻到下面来看看。
第一节我们翻到下面来看看。
我找一两个地方，弟兄姊妹看看，他们是可以上神提意见的。
我找一两个地方，弟兄姊妹看看，他们是可以上神提意见的。
找桌子那我们看三十七章，
我们看第三十七章，
三十七章的照桌子的那里的十四节，
三十章九下几个十四节。
安环子的地方是挨近衡量。
安环子的地方是挨近衡量。
那么我们再看二十七节。
我们再看一个二十七节。
啊，做两个金环安在牙齿边以下，在坛的两旁，两根横撑上，作为穿杠子用。
作两个金环安在牙齿边以下，在坛的两旁，两根横撑上，作穿杠的用处。
那你光是那个约柜安环子的那个地方，他们就有意见了。
当系做约柜安环子嘅地方，佢哋就有意见。
那他们可以根据神对那个桌子和那个金坛的那一个设计来向神提意见。
佢哋可以按照根据桌子个金坛嚟去向神提出意见。
他说神啊，约柜的那个环子应该向那个桌子和那个香坛的那个位置安环子才对的。
佢话神啊，呢个约柜嘅环子应该系按照桌子嗰度安先啱。
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但系佢哋冇咁样话。
他们晓得，在他们所知道的那些道理里头，其实这个很不合理。
佢哋晓得按佢哋所知道嘅道理，呢啲系好唔合理。
但是他们知道一件事。
但系佢哋晓得一件
事。神的设计。
神的设计，
神的安排，
神的安排，
有他的意思在，
有神的安排，
不是我们所能了解，
唔系呢个意思，唔系我哋能够了解。
我们现在所要做的，
而家我哋要做嘅，
只是顺服神的定义，
只系顺服神嘅定义。
哦，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奉献。
弟兄姊妹们，呢个就系叫做奉献，
没有以自己的所认定的作为最准确，
冇你自己所认定作为正确，
单单的去根据神自己的定义，
单单去跟随神自己的定义。
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人的奉献。
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人的奉
献。哎呀，很宝贝的，这里有一批这样奉献的人。
好宝贝的，这里有一批这样奉献的人。
他们完全的拣选神的意思。
他们完全拣选神的意思。
那会幕的建造就是这样被建造起来。
那会幕的建造就是这样来被建造起来。
好，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会幕的建造，
会幕的建造
能照着山上所启示的样式造出来，
能够照着山上所启示的样式做出来。
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哪里？
就在这一批人。
就是这一批人。
哦，弟兄姊妹们，同样的事实，
同样的事实，
在今天神教会的建造的里面，
在今天神教会当中的建造，
神也实在需要得着一批人。
神也都是实在需要得着一批人。
神很乐意，很迫切的等候要得着一批人。
神很乐意，很迫切的等候要得着一批人。
这一批人就像当时建造会幕的工程执行的那一批人一样，
这批人就好像当时建造会幕工程的那批人，
绝对的顺服神的定义，
绝对的顺服神的定义。
那当时会幕就是在这种情况的底下造起来，
当时会幕就在这个这样的情况下建造起来，
也造好，
也都做好了。
那今天的神的教会，
我们跟神的教会
也是在同样的情形里头才能建造的，建造的好，
也都是会在同样的光景之下才能够建造得好。
好，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圣灵把当年建造会幕的那个过程做了那么详细的记录，
圣灵将当年建造会幕的事情做得更详细，
我们就发觉，
我们就发觉
这里头字句上的重复一点都不是重复，
这里字句上的重复一点都不重复，
而是在这个重复的字句的里头却给我们碰到那新鲜的领会，
而 是在这些重复的字句当中，使我们有新鲜的灵魂，
更高一层的灵魂，
更高一层的灵魂。
我们敬拜赞美主，
我们敬拜赞美主。
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交通到这里，
我想我们今晚就交通到这里。